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有这样子赞美敬拜主的时间，还能够听到整个台福整个系列，我们还有继续要为主传福音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就一同来祷告。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我们的祷告的这个讲道。今年年初，上帝就给了我们教会意向，给我们意向，而且给了我们使命。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台福教会，费城台福教会使命。简而言之，这是用最简单的办法，我们大家一块儿请被更新改变并带来更新改变。其实被更新改变成什么样子呢？耶稣基督那超凡的形象，对不对？再把主耶稣的这个更新改变带到我们周围。如果你要想看这个全部的，全部在网站上会有，那个更加全一些。然后在这个中间，神就给我们意象，让我们建立一个教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一个忘我敬拜。我们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认真研读，然后专心祷告，全人医治，谦卑服侍，热情传扬。当然这后边还有长长的，后边还有一些句子，如果你要想知道具体还有什么要说的，可以到网站上去看。那我们今年就九月份开始，我就有很深的感动，主这因为把我们带到这个新的地方，让我们要有再来重新来反思神给我们这样的意象。那我们就从九月份开始，我们开始来好好看我们这个意象。我们第一个呢，就先看的是祷告。祷告，我们知道祷告是我们教会的，是任何一个教会的基础。第一个就是祷告，因为主的心意是要让我们 EFC Philadelphia， 让我们台福费城台福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殿，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殿。因为主说，主自己说，我的殿要称为祷告的殿。那这个殿不仅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具体基督徒生命，也是我们整个教会，主要让我们成为祷告的殿，让我们在教会之中就来呼求他的名，就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呼求，为我们周围人的需要来呼求，为我们的家庭来呼求，为这个世界来呼求。主要让我们成为祷告的殿。上次从九月份我们就已经讲，已经有两次来看如何成为祷告的殿，成为祷告的殿。我们特别谈到，我们不仅要祷告，而且要有有效的祷告，因为有效的祷告才能真正带来更新改变。什么是有效的祷告？如何才能有效祷告？我们上一次就已经看到，有这个有效的祷告具有三个特点，是有带信心的祷告，也是清心的祷告，也是同心的祷告。同心祷告，上一次我们已经一块儿来学习信心的祷告，在信心祷告。今天呢，我们来看看有效的祷告，实际上又是一个清心的祷告，是一个清心祷告。什么清心祷告？就是在真理之中的祷告，也就是说，没有虚伪，追求圣洁的这样的一个人的祷告，有这样美好生命祷告。因为圣经说，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义人就是有清心的人，就是在活在真理中间的人。而且诗人这样说，诗篇这样说，一二三请，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意念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今天我们一同来看上帝，我们今天只看清心祷告，上帝如何借着我们的清心的祷告来带来生命的更新转变。我们大家一块来低头祷告。主啊，真是你在我们中间来运行。主啊，圣灵你亲自来教我们，你今天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清心祷告的人，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成为那圣洁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是按照你真理而活的生命，使我们自己不仅我们自己生命改变，也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这个世界带来彻底的更新的改变。Amen。 好，你跟周围说，周围人说，你要清心祷告，嗓门要大一点，你要清心祷告。对，什么人是清心祷告的人呢？清心祷告的人，首先呢，他是顺服的人，他是一个顺服，在上帝面前他顺服，他顺服上帝。其实这个圣经就这样说，主耶稣亲自教导他的门徒，教导他门徒，在他临走之前教导他门徒这样说。我知道这是很著名的经，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形容你们的祷告，如果要蒙垂听，你就要和我联合，如葡萄树跟葡萄枝相连一样。我们大家一块儿，约翰福音15章7节，一二三，请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想要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全。什么叫在我里面？什么叫我在你里面？这个在里面究竟什么意思？当然主用葡萄树跟葡萄枝的这样一种生命的关系这样形容。然而在约翰一书老约翰又如此说，第三章二十四节，一二三，请遵守上帝命令的住在上帝里面，而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所以真正住在神里边跟耶稣住在他里面的，就是遵守他话语的，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听话的，听话的孩子，就是听天父话语的，能够顺服的这样的。其实约翰一书接着说，第三章二十二节，在二十四节前面二十二节这样说，我们大家一会儿三情，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着上帝的旨意祈求，他就垂听我们，这就是我们对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了。所以顺服什么意思？顺服不是用来我们用来控制上帝的一种工具，可以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因为我们顺服，我既然这么听话，原来我有个朋友曾经有一次他跟神一个这样祷告，他是很爱主的，在教会有很多侍奉，但是这件事情他真的是非常想要。他说，主啊，我侍奉你这么多年，我要这么一条难道不行吗？顺服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因着我们的顺服我们就可以要挟上帝一定要照我们的心意来做，因为上帝怎么可以被我们如此来控制。顺服这个不是，顺服也不是要守什么规章制度。我们基督教从来都不是一个律法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基督教是跟上帝有关系的，跟那个创造主一个关系的，有一个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宗教。也就顺服实际上是跟上帝有，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按照圣经的真理我们就跟着他的心意来活，不是硬逼出来的，而是因为你爱他，因为你就明白他的心意，因为长期的这样子跟他是在一起，我们就晓得他的心意，我们就愿意那样子来做。所以说顺服就让我们越来越体会主的心意，越来越能够知道如何祷告，当然我们的祷告会蒙主的喜悦，蒙主的悦纳。而且圣灵就是我们的凭据，就在这个第三章二十四节下面还说到，我们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边是因为圣灵，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主耶稣也同样说，他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主在这个世上所教给我们的所有的话语，所有的道理。所以说圣灵是在这个中间让我们顺服的一个最关键的这样的因素。圣灵是我们的凭据，也是我们的老师。所以圣经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爱主的话语，让我们愿意来顺服主。所以顺服的生命归根结底是对圣灵最终的顺服，来为了荣耀耶稣的名。我知道我们中间多少人还记得撒贝姐妹，撒贝姐妹有多少人记得？哦，有几个手举起来。对的，几年前2007年的时候，当时 AFC 就是说使者差传大会，他来到我们教会，来在我们中间做过见证。他是从大陆从深圳来丹佛神学院读神学的，那是他第二次来啊。他第一次是2007年，他在我们中间做了见证，他如何蒙神呼召，如何来跟随主。那我最近就收到他又给我发的东西，写了80张纸，那个名字叫《圣灵是我的老师》，讲他如何学习按照圣灵的带领，每天能够过圣灵所喜悦的生活。他说自己生命有太多的问题，不太能够照顾别人，不太懂得别人的心思意念，不太知道怎么爱人。他说圣灵就在各样的事情上来教他，你要做传主福音的人，你没有爱那是一点盼望那都没有。不要说，当然你做父母也同样这也是一样，也是要有爱。所以他就要学习，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再忙他都要读主的话语。当时他在神学院，他的同学觉得他这个人特别的奇怪，因为他每天就把门关着拼命读主的话语。他大概差不多两三个月圣经就能读完一遍。那时候神学院功课那么紧张，他本来很想3年就把它读完 MD 的 degree 三年可以读完，但是呢就是因为他觉得如果这样读他就没有办法去跟主亲近，他决定四年读完。那对于他来讲四年这不是说是你随便四年你就能四年，四年就要再多一年的钱，神学院的学费很贵，而且他平时花销也很贵，他对他来讲就特别艰难。他到最后都是经常每个礼拜就到那种 food pantry， 就是说教会里边专门这个食品发放的地方，他到那边跑去领食物，然后就到那边跑去拿衣服，就是别人有衣服他可以带点衣服跑回家这样穿，都是这样子来过每天的生活。他的目的是为了跟主可以花时间亲近主，可以祷告。他每天如果没有几个小时祷告，是他觉得自己根本都不可能理解主的心意。然后圣灵提醒他，在人生嘈杂的地方他没有办法听到主的声音，所以他就把自己关起来每天安静。他家里有一个地方，他是小小的房间里边，就专门他有一个地方，就专门他跟主亲近地方，他把那个叫的他跟主 picnic 的地方，他可以每天享受与主的同在。然后圣灵也提醒他，太多的物质呢就会分散他对圣灵的关注，所以他就把自己仅有的财产都经常送人。他也不是，当然他也不是随便送人，他就说圣灵有感动，说你可以把这个送给哪个同学，因为他有需要。其实那个东西他自己也觉得非常需要，但主说你没有必要替自己准备最好，你把那个就给别人，所以他就可以给别人。圣灵也提醒他，就说他太过重注重他自己的容貌。他你们大家都还记得这个姐妹是很漂亮的一个姐妹，结果他就说你如果这样你就无法渴慕上帝的容美。他就开始坚持很长一段时间就不化妆也不照镜子，这样不照镜子，还要就在主的面前要对付自己生命上各样的问题。然后圣灵说你不该花时间去看一些电视连续剧，有的时候他很想放松，然后最后如果他最后发现心情肯定不好，他知道圣灵是在责备他，圣灵爱他不让他做，他就不看这个电视连续剧。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很不自然，那主啊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样子，别人不也过得很好吗，我同学过得很好啊，而且大家都还觉得他有点奇怪，因为他花太多时间祷告，所以他总想找点理由在小事上能够磨磨蹭蹭，就最好不要去做。但是圣灵一次次提醒说，在你这种小事上你就听我的话，你听我的话你马上顺服，将来你在将来的时候当有大挑战，你顺服圣灵就像呼吸一般，就那么自然，就一点都不需要脑子去想。结果他现在我知道你可能记得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2011年他过来参加拆船大会的时候，他自己去华盛顿，他是走在那个华盛顿的帽里哈，他就不停地找人讲话，就不停看着谁他就跟人讲话，只要有机会，那是他传福音的很好的机会。然后跟一些那个没有家的各样的人，他们都跟就无家可归的人坐下来就跟他们聊天，来向他们传福音，因为他知道他们心里需要，知道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神的爱。结果他丹佛神学院毕业之后，去年五月份毕业之后，圣灵就带领他清清楚楚带领他回到大陆，回到深圳，也回到安徽那几个地方。所以他曾经发了个 email， 他如何传福音，他就是那边深圳有很多很多在那边工作的，然后实际上工作又没有什么钱，最后好像跑那边想赚钱，到了最后根本就是走投无路，身无分文，然后就在外面无家可归，就去要饭，或者就帮别人打扫什么地方。他就常常去坐在地上跟那些人一起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听他们诉苦，听他们就是说，就听他们心中有各样的烦恼，然后跟他们一块儿来哭泣，再为他们祷告，把他们带回家，带到他自己那小小的 apartment 里边，让他们去洗澡，因为他说他们可能三个月都没有洗过澡。他说主耶稣要我这样子爱他，然后去拥抱他们。所以神就是给这个姐妹就是如此的力量。顺服圣灵的人生命会有极大的力量，他的祷告声蒙神垂听。倾心祷告的人不仅是顺服上帝， 而且呢他还常常的悔改，常常的悔改。因为祷告如果没有果效，很有可能是我们生命中有隐藏的罪，也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集体的，神因此就不听。直到这诗人这样说，我们大家一会儿一二三请，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以赛亚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算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沾满了血。所以上帝就这样子说，一二三请，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自己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要转离恶行，主就继续在以赛亚书第一章这样讲，一二三请，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恶行，要停止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帮助受欺压者，替孤儿伸冤，为寡妇辩护。雅各是如此说，一二三请，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这个义人，这个地方义人不是那种无罪的人，而是悔改的人。约翰一书是如此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成为义人不是因为我们完全，而是因为我们来认罪。所以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是一个家庭的更新，一个教会的复兴，一个社会的完全的转化，一个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之一。就是一开始我们知道南非大概有50年的种族隔离政策，从1945年开始，大概那个时候开始。那这个种族隔离，也就是它一个国家可以分各种各样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白人住，那个地方黑人，然后这个地方然后是亚裔住。你知道那边从印度去了很多的人，说他们还不算，也不能算很黑，所以就算亚裔，他还会有一堆。然后后来种族隔离制度到了一种地步，黑人不能有南非的这个公民权，就让他们变成部落族，到那种地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欺压之下，所以这个国家就后来问题越来越大，当然这个世界的舆论，最后他们政府总统就决定，国会就决定开始消除这个种族隔离制度。这是上头这样讲这么一句话，你来想一下底下是个什么样子。南斯拉夫就是开始，南斯拉夫当年也就是为了消除这种所谓的大家不要这样统一，不要有强权统一，让大家自己来选举，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一个国家四分五裂，彼此屠杀。所以说当南非开始的时候，35年前就有人曾经这样说，他说不出5年肯定是血流成河，因为原因非常简单，大家所有人都是简单，因为白人永远不可能放弃权力，黑人就肯定要跑去打。所以这就是结果呢。南非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眼睛都看着这个历史在我们眼前这样子展开，南非没有血流成河，1994年开始选举第一个黑人可以参与选举的这样的一个总统，大家记得是谁？曼德拉总统，第一个。没有这样子，直到今天都没有任何的血腥事件。为什么这个国家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他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徒认罪悔改。1986年当时的荷兰，当时是国家这个最重要的基督教的这个组织，荷兰的归正教会，你知道因为那边的白人是荷兰裔过去的，荷兰归正教会首先就公开为他们过去在种族隔离制度这件事情上他们的支持公开来道歉，并且宣布种族隔离是极邪恶的罪。然后所有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认罪悔改，而且当时其实就在这个之前已经有几十年都有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白人基督徒，也有黑人基督徒，包括主教早就开始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属灵的基础。 所以有一个关键的基督徒的领袖就曾经这样说，他在88年就用一句话这样总结当时为什么南非可以这样子和平的进入到今天这样一种状况。他说，白人的认罪悔改，黑人的饶恕，是这个国家得到医治和拯救的关键，和拯救的关键。所以我们家庭的问题，我们教会的问题，还有我们自己在工作岗位的问题，我们社会的问题，一个最关键的，首先就是要认罪悔改，要认罪悔改。几个礼拜前，我们中秋我们在这边有一个聚会的时候，在 Philadelphia Independent Mall 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 ，America for Christ， 美国为基督这样的一个祷告。等全美东海岸有很多人都过去祷告，整个把那边都占得满满的。这个祷告是每隔几十年会有一次，以前都是在华盛顿那边。但是今年是在我们这边，因为我们当时因为正好有布道会，否则我会鼓励大家都会去参与。我们当时那天有很多人去参加祷告，当时刘牧师也有参加，这实际上是在唤醒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参加，主对我们有呼唤，我们要来认罪，要为这个国家来认罪，为我们自己生命认罪，这才是美国将来的盼望。等到下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会专门再谈关于美国现在的现在宗教情况还有政治情况的未来，神对我们的呼召。好，这个是认罪。所以说真正有效的祷告，清新的祷告，第一应该是什么？第一是什么？第一是顺服，第二悔改，认罪悔改，第三这个祷告还要勇敢的来饶恕。有人说，在所有的优良品质上，优良品质，人类的优良品质，我们基督徒的所有的这个属灵品格，饶恕是最难的，饶恕是最艰难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特别是老基督徒，你在主里几十年的，你来想想什么对你是最难的？饶恕是最难的。我们如果是扪心自问，我们知道这个都是最难的，因为我们的伤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痛，那么的深，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轻描淡写，把我们的仇敌这样子亲手放掉，因为这个伤每天在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伤害我们的人或者伤害我们这件事情这个机构把它放的位置非常的重，否则我们没法解释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痛，所以我们心中就藏着仇恨，藏着愤怒。但是我们都知道愤怒和仇恨是最有力量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其实最有力量的情绪甚至比你的高兴比你的喜乐都要有力量，特别能摧毁负面的东西，结果反而使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受损，身体和心灵受损。所以主耶稣这样子说，因为他要让我们能摸着主的心意，能够我们祷告能够畅通，他就这样说，我们大家一二三请，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该饶恕他，好让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这句话你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这样子白话这样子来解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在我们心里边动工，我们只要我们可以饶恕别人，我们就可以面对任何的阻挠和逆境，我们就可以出去，就可以奉着主耶稣的名来斥责这个阻挠和逆境，就可以去饶恕人，这个饶恕的力量就可以使圣灵的大能降在我们中间。饶恕就带来拯救。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中间有一个很著名的被得罪的人物，大家记不记得是谁？约瑟，对，还有一个更被得罪的厉害，约伯，对，大家记得约伯受那么多的苦难。如果说那个莫名其妙的，他是著名的艺人，受无缘无故飞来横祸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在他苦难的时候，三个朋友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还自己要替上帝来辩护，所以过来指责他说你犯罪罪有应得，可能都是隐藏的，我们看不到。你刚开始还觉得是隐藏的，还想劝他能把自己的罪自己能够表达出来，自己来认罪。后来发现嘴巴这么硬，干脆我给你加罪。哦，你肯定是没有好好去照顾穷人，你肯定私下有罪，肯定是你的孩子有罪，否则怎么可能他们会死掉？在苦难之中，再给他加这样的痛苦。然而你记得到最后的时候，上帝是什么态度？他却非常生约伯的这三个朋友的气，非常的生气。 他说因为你们对我的议论不如我的仆人约伯对我议论正确，在第四十二章七节那个地方这样说。所以神就要准备去惩罚这三个朋友，因为他们做错事了，对不对？错了就应该惩罚。但这件事情非常奇怪，就开始发生了。上帝突然坚持让约伯为他的朋友代祷，上帝就跟他的约伯朋友说，如果约伯不为你们代祷，你们就要受处罚。约伯，你要不为你的朋友代祷，我就不会接纳他们。如果你是约伯，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你就在想象你心里很恨的那个人，那个伤害你的那个人。像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已经藏了那么多年了，每天早上要把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把他往外一拉，嘣嘣打上一顿再把他塞进去的那位究竟是谁？所以其实约伯在这个时候是很好的机会跟朋友来摆平，他真的是好机会。就是当他的朋友带着牛羊七头羊过来道歉的时候，他就可以这样说，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首先就来这样子，他说我早就知道你们会有今天，当年跟你吵这么厉害，花了那么多，费了那么多的口舌，说你们当年落井下石啊，往我这个伤口不为我包扎伤口，反倒是为我在我伤口上撒盐，这个真的是在他伤口上撒盐，因为他满身都是疮都是疤，所以我会让你罪有应得，反正至少我就不理你，我不为你祷告行不行？但是他很清楚，你不祷告这帮人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没有盼望。这大概是我们绝大多数的反应。但是约伯祷告了，我巴不得圣经把约伯祷告写下来，但是没写，所以我就可以猜他究竟写什么了，到底写什么了，到底他说什么了。他很有可能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很有可能这样说的，他说，主啊，他说这边是我的三个朋友，他们非常的倔强，他们的死硬，他们非常的愚蠢无知，就跟我一样。哇，你既然你饶恕了我，你饶恕他们。记得当约伯祷告后，朋友就饶恕了。当我们饶恕的时候，神的恩典就留下来了，有人就得拯救。而且这有更奇妙的结果，当约伯为自己的朋友祷告之后呢，祷告之后，然后这个耶和华就恢复了他以前的昌盛，并且加倍的赐给他。饶恕带来恩典，饶恕人就不仅是让我们自己别人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自己也经历，我们也经历。所以家庭的和睦，教会的复兴，社会的更新，社会的苏醒，饶恕、认罪跟饶恕。所以说当年南非之所以可以这样子和平过来，第一是基督徒认罪悔改，第二是他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领袖曼德拉。你记不记得当时那个人说，有个基督徒领袖说，他们能够这样子是因为黑人的饶恕。曼德拉被监禁了十八年，他没有变得苦读，他首先饶恕那监禁他的人，他饶恕监禁他的人，他把圣经的教导就应用在他自己生命之中。你就是要饶恕，你就要祝福你的敌人，所以他的行为就得到全世界称赞。1993年就得到诺贝尔和平奖，94年就成为南非的总统，就成为南非总统。我们知道，你们他就曾经这样说过一句话，他说憎恨呢、啊，你憎恨就好像在喝毒酒，你自己在喝毒酒，而且你还想着这个毒酒可以杀死你的敌人。不知道多少人看了那个电影《Invictus》这个电影，有没有看？不可战胜的那个电影哈。如果没有看，我是 highly recommend， 就说有机会去看。这个地方就是曼德拉，就是写曼德拉他做总统之后，这个国家的面临的挑战。这个中间就是 quote 就写了曼德拉曾经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啊：“饶恕使灵魂自由，饶恕驱走惧怕。”这就是为什么饶恕是如此强有力的工具，强有力的武器。 所以你要打灵属灵的征战吗？你要为你的家庭来这样征战吗？你就饶恕家中任何伤害你的人，你都饶恕你周围任何伤害你的饶恕。因为不仅你的生命的改变不是说是只饶恕家人才能够改变，你生命改变实际上是饶恕跟你没有关的人。你可以把他们写掉，我就不要理你，像约伯他这三个朋友。你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的祝福从你生命中流出来，祝福你自己的全家。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事，人什么事情需要饶恕，可能是你的老板，也可能是你的同事，也可能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甚至是你的亲人，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我们在我们中间，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是父母。然后主要你饶恕，你没有办法逃避，我们都没有办法逃避。你跟主说，我要彻底饶恕，主啊，我就是要彻底饶恕。因为耶和华知道悦纳了约伯的这个祷告，当我来饶恕的时候，主也会悦纳我的祷告。你跟主说，我不行，我实在是不行，我没有这样的能力，主，但是我求你加添。那我今年因为是在东方大学又开始教一些课，然后在这个中间呢，主就给我有一个提醒。特别是我几年前曾经教一次课的时候，我有一个班的学生表现特别不好，有几个学生对我有很多的反对，所以给我带来了一些伤害。那我后来以为自己就是说逐渐饶恕了，因为时间毕竟过了那么久了。然后今年一开始上课的时候，神就马上就说，你还没有饶恕清楚，你还没有完全放掉。我就说，我就如果你不这样子，你会影响你在教课，你会影响你跟你这些孩子这些学生的关系，你没有办法真正爱他们，因为你开始防范他们，你也开始防范校方，你开始保护自己。所以那我就在想，对啊，其实那些学生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都忘了，没有一个记得的。哎，不知道当年我为什么气成那个样子，反正现在我就赶紧饶恕。我说名字虽然记不得，就一个个就只管饶恕，就祝福，就求主祝福，祝福他们现在的生活。其实当时我都知道他们生命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性格上各方面问题，但是感谢主，主让我这个机会可以一个个祝福。所以说我当我今年在教这些学生的时候，两个班的学生，所以中间有很多挑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跟学生关系特别好，就特别好处，觉得神好像就特别的恩待。特别是那些 general chemistry， 就是说普通化学的学生，是刚从高中来的学生，是往年我最怕教这些学生，总觉得他们不懂事，因为那种 entitlement 那种心态特别强。哦，今年就没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就看着他们就喜欢的不行，就觉得哇，真是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可以在他们生命中给他们带点帮助，可以影响他们啊，赞美主。所以主是好的，如果我们顺服主，主的恩典会涌流，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喜乐，很多的幸福。好，倾心祷告的人不仅是要第一要做什么，要顺服，第二悔改，第三饶恕，第四谦卑。其实这个是可能是所有在祷告，我们所有心态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再来读，这个是我们刚才读过，我们再读再强调它前面的一二三情，就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自己，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因为上帝一二三情抵挡骄傲的人，但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谦卑是我们祷告能够畅通的心态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因为这个是直接我们在面对上帝。如果说其他的饶恕各方面还不是好像是在跟人之间的关系认罪，而这个是直接跟神之间。所以什么人叫做是谦卑，有谦卑的心的人，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然后在人面前说，哦，那我没有什么能力，这个叫谦卑吗？这个不是真正的谦卑。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我们知道有个很有名的故事，主说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是宗教领袖，德高望重的，再一个是税吏。税吏是什么人呢？就是我们把它叫做油监，这种知道就是汉奸，对不对？有个汉奸叫油监的那种，他是为罗马政府来工作，然后来欺负他自己本国人民的。 就这样一种人，所以是那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那样的人，在这个社会之中。所以当他们两个人都到圣殿祷告去了，这个法利赛人呢就祷告是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我不向别人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每周进食两次，把我所得的都奉献十分之一。然后税吏呢就站得远远的，就自己缩在一边，然后连天也不敢看。你知道犹太人祷告是闭着眼睛，脸是向着天的，他们是这样祷告的，他呢是天也不敢看，就捶胸，这样捶胸，上帝啊，可怜我啊，可怜可怜，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法利赛人和这个税吏的祷告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也就是他们内心的这个态度和光景。你知道一个人满脑子都是他自己的成就，都是他自己的成功，自以为是，自以为意，而且自我吹嘘，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有任何的缺乏。而另外一个人，他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贫穷，他一无所有，他生命有这么多的罪，他欺骗了那么多的人，人人都不喜欢他，他可能拿他一生的他财富都来还，他都没有办法把自己洗干净。我不知道你生命中有没有犯过什么错，你现在想想就后悔，觉得好像就不知道，从来都不能挽回。如果你曾经有过一次，这税吏可能就有过无数次，上帝站不住，在人面前也站不住。所以他说，今天这个税吏如果是在我们中间，他就会这样祷告，主啊，我真的很不好，因为我常常嫉妒别人的财富才华，甚至别人的恩赐，主啊，求你怜悯我。如果是法利赛人在我们中间，他可能就会这样祷告，如果今天的法利赛人，他说，主啊，谢谢你，主，感谢你，我又带了三个人信主，感谢你，我又支持了三个宣教士，感谢你，我又请了30个人到我家，我来招待他们，主啊，感谢赞美你，赞美你，我已经为你今天已经这个礼拜已经进食了有3次了，主，谢谢你，你看我的奉献在教会最多，谢你给我这么大的恩典，让我孩子到今天都还没变坏。今天的法利赛人就会这样说，他不知道自己的缺乏，不知道自己的贫乏。主说上帝喜悦这一个谦卑的税吏。我们一块儿一二三请。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谦卑就是对上帝敬畏信靠，对上帝敬畏信靠，敬畏他因为他圣洁，敬畏他因为他慈爱，因为他有恩典，所以你可以到他面前。谦卑第二是对自己诚实，能够面对，你不虚假，你可以在众人面前来表明你的罪。我不知道当你在祷告会中间，当你祷告有别人祷告，你有没有直接跟主说，主啊，求你来对付我生命罪，而是每次都是我们。所以说用这样子来操练，这样子如此谦卑，把自己敞开。谦卑就是诚实的跟主承认说，主啊，我没有办法独立来处理这个事情了，我已经撞了37次墙了，我需要你的帮助。谦卑就是跟主说，主啊，这个孩子我完全的交给你，他哪怕他成绩每次拿的 B 或者 C， 我都决定不要责备。我就是谦卑，就是说，主啊，我就用膝盖在你面前为我自己的亲人祷告，为我自己周围人祷告，为我的先生，为我的太太祷告。谦卑就是相信耶稣的爱，相信他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我而死，相信他来这边就是来呼召我们来跟随他，来信靠他。谦卑也就是相信他可以使得我们的生命来有个完全的更新转变，唯有依靠他，我们生命的症结才能真正解决，我们心灵的空洞才能真正被填满，我们才能有真正的丰丰富富的生命。保罗说，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拯救罪人，而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是蒙了怜悯。你愿意来这样接受耶稣基督吗？你愿意和他有这样的连接吗？ 让我们来一同低头祷告。主，谢谢你，主，知道你对我们是极其美好的心意，因为你要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完全的更新转变，让我们可以真正有丰丰富富的生命。你更要使用我们来给这个社会，给我们的周围，给我们自己的家庭来带来真正的更新转变。主，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不行，我们就来仰望你，我们盼望着我们的祷告成为一个清新的祷告，成为一个过圣洁生命人的这样的祷告，可以按照你真理而活的祷告。所以你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有顺服的心，有一颗顺服的心，能够悔改，有一颗悔改的心，能够饶恕，就像你饶恕我们一样。主啊，更是能够谦卑，因为知道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我们一无是处，我们只有仰望你，我们只有仰望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赐生命气息的主，我们就有盼望。主，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对我们的呼召，谢谢你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